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暗淡黑夜中的亮光，经文在创世纪四到六章。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玷污了神的创造，人类亦因此活在罪恶败坏之中。罪恶好似癌症肿瘤，将死亡带到它所到达之处，死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创世纪第五章是记载亚当的后裔，在这一份家谱之中记载了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相隔了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人类的历史中，人类被罪恶的黑暗笼罩着，在最漆黑的夜晚，也就是星星照得最明亮的时候，当人类的前景看来是如此的黑暗恐怖的时候，神的亮光带来盼望和鼓舞。在亚当的家谱所记载的十三个人当中，其中有四位令人注目，这四个人就是塞特、以挪士、以诺和挪亚。他们与神同行，他们与神所作的事情有关，神将他们所作的事情记录下来，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塞特。塞特名字的意思是在黑暗中看见亮光。我们在黑暗的日子唯一的希望就是看见亮光。神允许人类的救赎者有一日由女子所生，便要战胜那恶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应许要赐下一位救主，但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亚伯死了，该人因十死大弟而漂流去了，那神的应许怎样去实现呢？神是掌管万物的主宰，一切事物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计划不会被人类愚昧邪恶的作风所阻扰。神是那位随己而行事的神，照着神他自己的旨意作万事，万事都是为他的旨意而效力。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而行作万物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创世纪四章25到26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达，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人杀了他。神又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儿子，就是塞达，因为神定义塞达来取代亚伯。神的见证人是不会断绝的，这个被杀了神还会兴起另一个来代替。当亚当里人类因着罪而被死亡统治，罪与死亡今日仍然掌权，但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在生命中作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么？亚当的界限就是死亡掌权的界限，我们若回头活在旧造的生命里，就会闻到死的味道而被死亡所辖制，没有一个人能战胜死亡或者逃脱死亡。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已经战胜过了死亡，我们只要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就能有吞灭死亡的权势。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君王管理我们，凡被他拯救的都该尊他为王，而他作王乃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所以 我们当听从主在生命中作王所发的命令，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的生命才是权柄的实际，因为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作什么。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只能在死亡的范畴中掌权，罪没有办法在恩典的仇恨中掌权。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不止被称义，被构造成义人，并且被安置在恩典和生命的权势底下，受恩典的管理。神的恩典原是凭祂怜悯所赐，叫我们得永生。这是何等的坚定，何等的稳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一个婴孩的诞生往往影响神的子民战士。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艰苦的岁月里，摩西出生了，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解放者。当先知的灯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撒母耳出生了，重新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当以色列国家在扫罗的手中渐渐败落的时候，神拣选大卫成为下一任的王。大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被神和人看中，也是神和人给他机会。他能够把握住吗？如果神和人都给你机会，你会不会好好珍惜把握呢？当人类被罪所限制，活在生活黑暗不安恐惧的时候，耶稣诞生了，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的意义，使到人类在地上生活的日子，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充分地表明出来。主耶稣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扭转了人们对信仰的理解。主耶稣清楚表明了他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要藉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上帝丰盛的生命。今日我们是不是愿意因此在主的面前来更新自己，挑战自己，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投入到他里面，为他而活。当我们看到世界越来越转向罪恶，越来越叛逆性的时候，认识到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令我们得着鼓舞，知道神必会成就祂美好的计划和祂完整的旨意，使到我们在这个暗淡黑夜的世界中看见了主的亮光。第二位是以挪士，以挪士名字的意思是人是多么的脆弱。创世纪五章六节，赛达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以挪士出生的时候，赛达105岁。以挪士名字的意思是脆弱，强调我们人本身是几咁脆弱。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赛达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挪士出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人开始敬拜神，开始向神祷告。敬虔的赛达家族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名。在整个神圣的历史中，敬虔的子民继续完成主来到这个世界要做工作。以色列民族三番四次陷入在崇拜偶像的生活中的时候，神就兴起他敬虔的子民来点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些勇敢的子民为要得着释放而向神呼求，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并回应他们的祈求。洪水事件之后，挪亚一家八口就是移民，神要使用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以色列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回归之后，神使用这些移民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圣城，并且恢复犹太人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神的工作需要多少人去完成？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讲到，在所多玛只要有10个义人就可以使这个城市不至于被毁坏。耶稣说，无论在哪里，只有有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用120人得着能力，推转神的事工，建立了初期的教会。 使徒保罗率领一小队的宣教队向罗马人和小亚西亚一带传扬主的福音，到处建立神的教会，扩展神的国度。神无时无刻使用虔诚信靠他的儿女，随听他们的祈求，赐给他们力量来完成他的工作。因此当主的工作看起来似乎要失败了，我们感觉到好像只是剩下几个人来作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紧紧记住以诺士和当时敬虔的渔民，他们求告耶和华神，就垂听他们的呼求。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六节，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人不能阻止耶和华的拯救，人不能阻拦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得以成就，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神的能力，在乎神的同在。神是这么伟大，我们是这么渺小，祂是这样圣洁完全，我们是污秽残缺不全，我们根本不是能够亦不配来就近他，但神给人机会与他同行，这个岂不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吗？你我今日可以一同来敬拜他，一同配搭来侍奉他，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极大的福气。我们当同心高举他的名，使到神的名藉着我们的服侍得着荣耀。第三位是以诺，以诺的名字的意思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创世纪五章廿二节，以诺生马士拉实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当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马士实拉。这个是以诺人生的转捩点，因为生了马土实拉之后，以诺就与神同行长达三百年之久，直到他被神接去。以诺一生的见证很突出，就是他在世上与神同行三百年。创世纪五章廿四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与神同行的人生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也是最值得后世人效法的人生。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心，行神所要他行所行的，说神所要他所说的，想神所要他所想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爱慕，与神同行的人从不求从人来的称赞，只求从神来的荣耀。与神同行的人不顺从潮流，不放纵情欲，不贪图名利，不以物质享受为最大满足。与神同行的人不顺从恶人的计谋，不站在罪人的一边，亦不以亵慢人彼此应酬。因他有神为良伴，因此他的生活不孤单。他与普通人一样生儿养女，但是他教导儿女过敬虔生活，以不信神的家庭大有分别。以神同行的生活不是年老之时才开始，以诺六十五岁与神同行，他用他在世的六分之五的时间与神同行，最终他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神接到荣耀的天家。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某某人活到几多岁就死了，但就是死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以诺的身上。圣经中有两个人不曾死亡，就是以诺和以利亚，他们两人都是还活着的时候，神就将他们接到天上去。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以诺一直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是因着信而蒙神接到天上去。以诺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相信神并与神同行，将来就必与神在一起。在洪水之前的岁月要与神同行是何等的艰难，因为当时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和暴力，只有少数人相信神。而以诺在这个败坏的环境中，他充满信心的生命大胆宣告神将审判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启示录十四章七节， 天使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圣经也预言，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要审判这个世界。以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弯曲背灭的世代，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忠心与神同行的生活。不论世界是几咁黑暗，情况有几咁败坏，主耶稣的再来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敬虔度日。有一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而忠心等候主再来的人将得着奖赏。今日我们要互相提醒，彼此劝告，我们有绝对的理由与神同行。人不能够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便是绝望，人一旦陷入绝望就没有希望，人一旦失去人生的目标，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基督徒的盼望与世人的不同，基督徒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等候那一位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神的愤怒的耶稣基督的降临。主耶稣的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在盼望等候中激励我们过一个好像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第四位挪亚，挪亚的名字是得着神的安慰的意思。创世纪五章28-29节，拉玛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人类在罪恶的世界里想要寻找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人类要在这个世上继续生存，人类就必须要辛勤工作，汗流满背才得糊口。人类会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满有困苦艰难，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神所应许的救赎者的来临。挪亚的名字意思就是得着神的安慰。当拉玛给儿子取名叫挪亚的时候，拉玛他期望的儿子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安慰，安慰是世人极其需要的信息。创世纪第三章一次提到撒旦之后，我们看到撒旦的邪恶势力继续在运作，并且撒旦尽力地去阻止神所应许的救赎主的诞生，因为撒旦不想自己的头被救赎者粉碎，因此撒旦想尽办法来还击抵挡神的作为。撒旦所使用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叫人妥协，因为如果撒旦可以欺骗神的儿女放弃他们的特权，就是放弃与神相交，这样撒旦就可以使神的儿女落在败坏之中，撒旦就很容易引导神的儿女进入罪恶之中。民数记25章1-2节，以色列人住在十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撒旦将这个败坏以色列人的恶动方法引诱以色列人陷入在罪中，以色列原本有无比光明的前景，撒旦却施尽方法使到以色列民族陷入空前黑暗中，就像以色列人在40年前刚脱离埃及的管辖，并犯戒命做金牛犊拜祭偶像，陷入大罪之中。在士师记2章1-2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当以色列人攻取了迦南美地之后，撒旦仍旧以他诡诈的伎俩让以色列人从陷在罪中来抵挡神。以色列的罪恶光景展现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若想靠自己的力量除去邪恶的罪恶，人只会掉进绝望的深渊。人要完全放下自己，交托圣灵来带领，使人在基督里得着真自由与生命。诗篇106篇34-36节，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先知曾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与周围的外邦人妥协而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不愿听从先知的警告，而导致以色列国家被击败，在敌人的手中体验到可耻和羞辱。在挪亚的时代，撒旦用什么方法来打败神的儿女？就是纵容敬虔的赛达的后裔以不敬虔的该隐血统的后裔混杂，使到敬虔的赛达的血脉抛弃对神的忠诚。今日我们基督徒也是面对同样的试探，以世界为友，贪爱世界，随从世界的风俗，以世界为伍，没有与世界划清界限。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人类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从神的愤怒中被救出来，那就是神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人要得着神所赐美好的奖赏，就是人要对神要真实信心的回应，人也是藉着信心得救。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到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人若只明白神的真理，而不按照神的真理去行，这个不合乎圣经信仰的信心，因为这个只是理智上同意宗教的真理，这个只是情感上受了感动，但对神的真理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样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愿意让神来成就祂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生命中因着乐意遵行神的心意而喜乐而兴奋，听了神的真理乐意遵从而行动。每一个曾经从罪中获得拯救的人，都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恩典获得拯救。这些人包括在圣经中的信心人物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将他们的名字列了出来，教导我们效法他们的信心。信心就是将事情交托给神，放心倚靠他，他必成全。将信心不必时时去查验事情的发展，因所相信的神是自己，是神自己，到了时候他必作成。我们的社会也情言和挪亚的时代一样，我们是需要好像挪亚这样的人，以敬畏的心预备方舟，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外从天上向下俯视，看见世界充满了仇恨，于是外说，我要下到世界去。平安从天上向下俯视，看见世界充满了混乱不安，于是平安说，我要下到世界去。光明从天上向下俯视，看见世界充满了黑暗，于是光明说，我要下到世界去。爱、平安、光明一同来到世界，耶稣诞生了，耶稣就是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所带来的刑罚。耶稣就是平安，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就是光明，是真光，跟从他的人不会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来要带给世界光明，带来盼望和永生。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要更加充满信心来跟从他。阿们。